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彼得前书，这段圣经是接着彼得前书前面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边提到我们有一个盼望，一个活泼的盼望，在第三节，这是当我们重生以后，我们有个活泼的盼望，知道我们将来会在神面前得到一个，他说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因为有这个盼望，所以他前面也提到说，我们甚至在为主受苦的时候，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仍然是大有喜乐。所以他提到这个背景，提到我们重生，提到因为重生我们有一个盼望。整个彼得前书里面，盼望这个字是一个关键的字眼，是一再重复出现的。所以彼得前常提到盼望，然后从这个背景的里面，所以第十三节他就语气一转，所以这个所以就是说，我们既然是重生了，我们既然有这个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个盼望，我们的生活行为应该跟我们内在的信心是一个配合的。信仰是内在的，你内在有一个信心，你的盼望也是一个内在的，可是你内在的生活你内在的那种信心跟盼望应该表现在外面的生活上。所以从十三节开始，今天整个所说的是一种生活上的问题，生活上的表现。在这生活上的表现，他提到四个部分。一个是提到因为我专心盼望从主那里，因为我重生了，我得到一个盼望，我得到一个恩典，所以我会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然后其次就提到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三个是提到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最后是彼此相爱的生活。这都是生活在不同的层面上表达出来的。我们生活上表现出来的应该跟内在的信仰是一致的。所以虽然信仰是内在的，可是外在的生活可以反映出你内在的是真的有这个信仰吗？所以十三节这一节短短的这个圣经里面，他这样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约束你们的心，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可能有一点点让我们有点误导，因为约束这个字在我们中文的表达方式就是好像你知道没有一个人喜欢被约束，对不对？约束你的心就是说要把心约束起来，好像心不要乱跑，心不要乱想。其实约束这个字呢，原文它不是在讲约束你的心，它是在讲什么呢？好像当兵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当兵的时候，尤其我们在受军训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的长官总是要我们把我们的腰带勒紧一点啊，勒多紧呢？你腰带勒好了以后，下次我检查很简单，我不是看你的腰带紧不紧，我就拎着你的腰带，我一拎起来整个人就拎起来了，够紧了。不要一拎裤子起来人没有起来，太松。所以我们那个腰带真的是要勒的那种，一个好处就是都会减肥，压得紧紧的这样。所以他一拎的时候，当我们也学会了一件事情，他要把我们拎起来的时候呢，你肚子要好像顶一口气，要把你的肚子撑大一点，这样刚好就紧紧的一拎。当然那个长官有时候力气真的很大的，像我这种，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还不到50公斤哈，他一拎跟着可以拎起来的，如果一个胖子当然拎不起来了。他裤带要把它束紧，所以那个约束那个字的确是一个动词，它本来是什么呢？把你的心好像那个腰带束紧一样，所以那个字其实是一个束腰的意思。可是心怎么会束腰呢？不是要约束你的心，腰带束好的时候是当兵的军人，腰带一束好就开始打仗了，要开始打仗了，所以腰带束好。那个腰带里面，通常在古代的战士里面，腰带上面当然挂着刀啦，各种的武器都挂在那个腰带上。那甚至在以色列一带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一般的人出去做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到今天以色列一带回教徒当中，很多人穿的那个外袍就是一个普通的外袍，然后有个腰带， 腰带扎紧的时候，那就是准备要开始干活的时候。所以有些英文版的圣经把这句话翻译成说，所以要卷起你的袖子来准备干活了。所以他把约束那个字换成一个卷起袖子来，让你知道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袖子卷起来也是要做事的意思。还有的英文版的圣经把翻译成说，脱下你的外套，就是说你穿着外套进来，可能外面天气冷，要做事情的时候你不会穿着一个乱七八糟的袍子，对，也是要准备做事的意思。所以约束你们的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准备要行动了，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它这个动词约束你的心其实是一个分词，换来说这句的主动词只有一个，专心盼望。为了要专心盼望，所以好像心里要束腰，第二个就是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英文可以翻译成叫 self control， 就是你要谨慎自守呢，比较强调就是说你要头脑清醒一点，警醒一点。所以新译本把它翻译成说你要警醒，谨慎警醒，就是说你心里要清醒，也是准备说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了，有一个行动要开始了，所以束上腰，保持头脑很清醒，准备开始行动。你可以想象，如果说假如说一个音乐比赛吧，音乐比赛，然后所有的合唱团一个一个在后台等着，然后一个一个合唱团上台表演，表演完下去换一个上来了。所以好了，司仪在报告说下一个合唱团的比赛是某某某学校的啊，那个学校的合唱团在后面等着的时候，那时候就要竖起腰，就说准备上场了，头脑清醒一点，别上了场还稀里哗啦的，歌谱在哪不知道了，然后你就乱掉了。所以你准备一件事情，专心盼望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心无旁骛，集中你的心思，等候一件要来的事情。这个盼望是谈到永生，是谈到将来的。可是当你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专心的盼望的时候，会影响到今天你要做的事情。你今天很多事情的决定其实跟你有或者没有这样的盼望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的眼睛只看到眼前，你没有看到一个长远的一个盼望在那里的话，你做事情的方法会不一样的。你面对今天许多的需要，你的态度会不一样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当然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大概是20年前左右，80年代初期，台湾有一个人呢去中国大陆探亲，那时候台湾刚刚可以开放去中国大陆探亲，那中国大陆也开放可以接受一些人去。然后当那个人去到那里的时候，因为20年前你知道那时候中国的其他的环境还不是条件现在那么好，他去了北京，但他其实要去东北，所以他去北京以后呢，他要坐一个飞机去东北去看他的朋友，所以在北京机场坐飞机去东北。那时候北京机场还没有改建好，不是现在的首都机场，所以条件各方面都不太好。他去好早就去了，然后也 check in 都弄好了，等飞机，就到了时间飞机没有来。为什么没有来不知道，所以所有旅客在那里等，然后又有别的飞机也是从东北来的，也是就是误了点，所以好几班飞机都误了点。那整个候机室呢挤得很多人，那谁都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机会来，乱哄哄的时候也没有人敢去问。那这个台湾来的旅客因为人生地不熟了，他也不敢跑去随便问，但就看到有人跑去问了，飞机怎么啦，什么时候来啊。那当然我说这是20年前的事情，现在情况可能很不一样。柜台的服务小姐呢白他一眼，来了不会告诉你，没告诉你就没来，你问什么问啊。所以台湾的这个旅客当然讲，哦，还好我没去问，否则的话碰了一鼻子灰。然后等了一阵子，很多人在那等着，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来。哎，忽然间广播了，就是说东北因为天气的问题，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天气问题或者机械故障问题，反正好几班飞机都没有来。机械故障，好几班飞机都机械故障吗？啊，反正东北那边有点问题，所以很多飞机没来，没来就飞不回去了。所以呢，大家先去吃饭，去餐厅吃饭，啊，一宣布，那么大家就好。那个台湾来的旅客呢，他第一次去北京了，所以北京机场餐厅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不过很简单，跟着大家走，所以呢， 当大家一窝蜂往餐厅走了，他就跟着去了。然后一去没多久就排了很长的一个队，他就排队，他排队排在那里好长的一段时间都没动过，那条路没动，到底前面有个人在买，怎么都不动的。哎，但是发现呢，这条很长的队的旁边有另外一个好像是很短的一个队，或者有些人从旁边走过去了，那些人是插队的，是干什么不知道，反正短短的一个队。那这个队是排什么的他也不知道，因为前面在干嘛的不知道，就很长，他就排了这个很长的队。那那个很短的队很多人走过去了，过了一阵子有些人就从这个短的那个队走回来了，就发现原来这一队的人呢是买馒头的，大概他的餐厅有是不同的摊位呢，还是怎么样？就有些人只买馒头的话，就短短的就买个馒头就回来了。那这一排的队呢，是有菜、有饭、有汤的。啊，这排啊，等了好久，腿舞都没动。那当然，前面有些人拿到菜啊、汤啊什么，就拿了以后就走回来，就知道这一排的人是拿饭、拿菜、拿汤，那边只拿了馒头。没过多久，又广播了，往所有东北的飞机都到了，10分钟之内上飞机。他一宣布，全部的人就哗，没排到、没吃到饭的人当然是抱怨了啊！从早上老早就来了，等到现在快中午了也没饭吃，那上了飞机还是没饭吃了啊！抱怨没东西吃，端着一个盘子，上面又有菜又有汤的人，那更是骂得一塌糊涂了。是要吃吗？来不及，不吃吗？可惜，端上飞机不可能的，不能连菜连饭这样端上飞机的。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钱是付了又不能吃。然后他就看到那几个拿着馒头的那个表情，就是一副我就知道了，说不准飞机说来就来了，就拿一个馒头就有的吃就行了，你干嘛要汤啊菜啊等等的。拿着馒头的就叫做专心盼望的，他知道一件事情随时会发生，所以为了那件事情他就选择我要吃什么。他想今天这个时候不是吃大菜的时候，所以有一个馒头吃就行了，肚子饿嘛，有点东西吃。那今天呢不是要汤要饭的时候了，要那个时候到哪一天到个上个馆子，今天不是，你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来。所以他的选择是从他有一个盼望，有知道一件事情要发生，所以他选择了一件事情。那这些人呢可能的想法就是说，谁知道飞机什么时候来呢，好好享受一下吧，好好享受一下。今天我们的人生观常常是如此的，你做什么决定，你在做什么事情，都是跟你在想一个长远的事情是有还是没有，长远的是什么，你买什么样的房子，你换什么工作，你所有的事情的决定当中其实是有一个背后的东西。那彼得所提醒的就是说，你要专心盼望我们将来基督显现的时候要带给我们一个恩典，所以呢预备你的心，准备一些行动，同时你要保持你的清醒的头脑，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糊里糊涂的做一个后来懊悔的决定，或者说做一件事情好像跟你自称是一个有信仰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似乎是有点矛盾。所以常常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动反映出的是我的里面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个盼望，我的盼望是什么呢？所以这是彼得所提醒我们的第一件事情，要过一个专心盼望主的一个生活。然后第二个第14节到第16节要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提到圣洁。他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他提到第一个是负面的，说不要，他说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第二个是要什么呢？要圣洁，因为招我们的是圣洁，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应该是圣洁的。不要效法过去那种放纵私欲的生活的样子。你都记得在罗马书12章保罗用过同样的一个字，因为效法这个字英文叫 conform， 圣经上只出现过2次，1次在这里，第2次就是罗马书12章第2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喜欢把它翻译成那个 conform， 效法那个字呢，我翻译成同化，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了。他这边也是一样，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不要被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过一种放纵自己私欲的生活，不要被这种的观念各种的世界观同化了，相反的要被圣灵转化，心意更新而变化。这罗马书所说的，这边所说的意思，彼得所说的是类似的，不要被这个现在这种放纵私欲的生活同化了，跟他们好像是这个怎么样，完全一样的生活，完全一样的价值观，完全一样的想法。而相反的，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在圣经上的观念一向是强调分别为圣，分别是心智上的，心智上的分别就能够过一个所谓圣洁的生活。圣洁跟中国人所谓的圣贤是不太一样的，中国人所谓的圣贤是指一个好像是个完美的人物，这个完美的人物好像在人世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是为什么连孔子都自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圣贤是一个理想中的样板人物，从来没有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中国国内来的一定说有有有，这样的人是有的，那个人叫做雷锋。可是也有人说得很对，可还好雷锋死得早一点，二十几岁就死了。雷锋再活几年的话，很难讲，会不会贪污啊，会不会变成这个像中国国内有好几个高干要被枪毙的啊。所以如果还二十几岁死，死得好，死得早，还能成为一个样板。真正的圣贤人物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是理想的，但是从来不曾在人间存在过的。圣经中所谓的圣洁，不是说道德上可以放纵自己仍然称为圣洁，但是一向是强调是分别的意思。所以不要放纵自己，让自己过一个放纵私欲的生活，但是同时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有所区别，分别为圣。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我接受神对我的呼召，我也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当我接受了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蒙召成为圣徒，但我不是圣贤。所以圣徒不是圣贤人。所以圣经上常常提到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他的问候称呼总是说谁谁谁写信给在某某某地方的圣徒，或者是众圣徒。这个圣徒绝对不是天主教一个人死了以后封圣，在你的名字上前面加一个 Saint so and so， 不是那个圣徒，是一个在心智上愿意跟这个世界有分别。所以他说你不要效法过去那样的生活，相反的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那招你们的呼召你们跟这个世界有分别的那一位，那一位是谁呢？那就是神，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应该跟他一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十六节就再一次的强调，那是在旧约利未记里面好几处提到同样的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如果称为神的儿女，儿女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就是来自于同一个生命，同样一个血缘。所以通常在犹太人的观念中，称为谁的儿女的时候，意思是说来自同一个血缘，来自于同一个本质。所以耶稣称为神的儿子，甚至神的独生子的意思是在于不是父神在先耶稣基督在后，不是先后，不是大小的意思，而是来自于同一个本源，同一个本质。所以因此当耶稣称神为父的时候，犹太人甚至要拿石头打死耶稣。他说你怎么有资格称神为你的父呢？因为在犹太人的概念中，称神为父就等于你就是神。为什么？同一个本质，同一个来源，谁能够跟神同一个本质呢？这边所说的意思有点类似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当儿女那个字跟儿子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点明显的一个区别的， 但是我们生命是透过重生得到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所以神是圣洁的，那么我们也应当拥有同样生命的本质，那就是一个圣洁的生命，要能够活出这个来，反映出神圣洁的品格。所以在第二个方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说，不管我们过去的生活如何，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的内在的生命既然有改变，我外在的生活就是应该有改变，那就是说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我想无论在美国或者在我们原来出生长大的那个地方，台湾也好，中国大陆也好，我想我们都看得见一个事实，就是道德是越来越败坏的。所以我很难想象，如果我回到以前我读大学的地方，在台湾的时候，或者你们回到你们自己国内的话，你看看那个时候这个时候的大学生他们在校园的生活，校外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很难相信。据我所报上所看来的这种之类消息来看，在目前的大学生生活当中，男女生同居的很多，而且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道德方面的沦丧这只是其中一个，这只是所谓男女关系上的道德的沦丧，那其他在金钱上呢，在一些各式各样的事情上，那种道德的沦丧是非常非常普遍而且非常严重的。那么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可能我们过去也是受这个影响，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然后呢，也许甚至你会发现在基督徒当中有一些人仍然在过着这样一个生活。所以彼得在这里说的是很清楚的，不要效法过去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我们今天的道德不是用一种多数决，就是大家来投票，也不是用共识的方法，共识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可以吗？可以 OK， 那就是可以的。今天很多的道德是用这样方法来决定的，所以当整个群众我们的生活日趋放荡的时候，道德的尺度当然就越来越松散，然后我们不准任何人来指责任何别的人，因为这是个多元主义的社会，所以没有谁可以说别人错的。所以在这个趋势之下，生活是越来越趋败坏。但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我们蒙召的人，如果呼召我们的是一位圣洁的神，那我们更是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那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很怕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如果你很怕跟世界不一样，你一定难免在这个世界的洪流的里面，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这个世界就是黑的就是红的，那你早晚一定会变色的。所以正如我也说过几次，就是说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教养他的东西当中，其中有一点，我们慢慢要教他们学习一件事情，在有些事情上你必须能够 stand firm， stand firm 就是说能够站住你的立场，你不要怕跟别人不一样，你就可以很大胆的很坦然的说我是跟你不一样的，有些事情我是不会做的，不管你怎么看我就是不会做这种事情。如果你很怕说我跟别人不一样了，我就没有朋友了，我就怎么样，你只要有这个想法，这个阴影在那里，你绝对不可能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说过圣经上的公的圣洁观念基本上就是分别划清界限，我不是每件事情跟你都不一样，但在有些事情上很明显的这个事情是不合乎圣徒体统，不是基督徒可以做的。所以这个观念会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堕落的社会里面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你不愿意跟这世界有所分别，你绝对不可能过圣洁生活。简单的说起来在这里，如果你不愿意跟这世界有分别，你不可能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成为一个口号，圣洁的生活成为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了。如果心智上你会说因为我得到从神而来的生命，而神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 所以神是圣洁的，我也应该效法基督，效法这位神，所以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即便你有软弱，有可能在某些事情上你会跌倒，有些事情上你会妥协，但是靠神的恩典，你慢慢的慢慢的可以更加的刚强，你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如果心智上你一开头就已经生怕跟别人不一样，你愿意用各种的代价去换取跟别人认同，那么圣洁的生活对你而言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你不可能过圣洁的生活。那当然圣洁的生活也跟下面一个有关，就是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十七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敬畏，敬畏神的心跟过圣洁的生活其实是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因为我敬畏神，所以我愿意，而且我在这样一个心态之下，我可以保守自己脱离这种罪恶的引诱和试探。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当我想到我也真正从心里明白，而且心里深深的相信，我所做的我所说的每一件事情将来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问的时候，你在做很多事情就会重新想一想，我能这样做吗？我能这样说吗？当约瑟在埃及的时候做奴仆，他主人的妻子波提法的妻子在引诱他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够抗拒这种的诱惑，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件事情得罪我的神呢？得罪，他认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做一个所谓婚外情的事情，淫乱的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得罪神的，他说我万万不能做任何一件事情得罪神，所以他为了敬畏神不敢得罪神，是有些事情他就不做。敬畏神对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反过来看，今天甚至有些基督徒会做一些犯罪的事情，不但是一般的基督徒，甚至可能是一个传道人，可能是一个神父，可能甚至有些教会的牧师，他会做了一些非常明显的犯罪的事情的时候，甚至他不是一次，他是长期的在做的时候，你必须问一个问题，他敬畏神吗？他知道这位神是一个按照公义审判人的神吗？还是他把神看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连基督徒有的时候在生活上会不圣洁，甚至会绊倒别人，绊倒别人就是说人家一看一个基督徒会做这种事情，你要别的人怎么样会来接受我们的信仰呢？他会发现你所信的跟你的行为是完全脱节的，完全相反的。所以在美国的社会，我相信在台湾中国大陆的社会不见得比这边差，也不是说比这边好，但是在美国的社会的里面，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会让你简直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处理过很多婚姻中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说有时候夫妻关系当中出了问题，那除了问题之外，有时候有第三者的介入，那第三者的介入的时候，有时候当某一个人犯了一个所谓很明显的淫乱的罪的时候，但是当事人可以一副觉得你知道人是有性欲的，人是有性欲的，所以你就可以搞婚外情，这是什么个理由呢？会觉得这是歪理，但是讲的人是振振有词的，一副本来就是这个样。那勾引良家妇女那个人在某个 case， 那是一个美国人，然后问起来他也自称是所谓的基督徒，然后他说神不是很有怜悯的吗？我们都是有罪的，神都会赦免啊，所以我是犯罪，不过没关系，问题不大，神都赦免了，所以呢我可以继续犯罪。你知道这位神是按照人的行为审判人的神吗？还是你轻看神的恩典，以至于你是任意妄行到一个地步，你以神的爱神的恩慈作为借口放纵自己在罪恶之中？这是有一些基督徒 他的一种在犯罪当中他自我辩护的一种说法。但是彼得说得很清楚，如果你称那位不偏待人，而且按照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他所谓称为父的话，其实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字，我们中文没有特别明显的翻译出来，那就是祷告。当你祷告称神为父，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而你知道这位天上的父是不偏待人，按行为审判人的主，你就应该要敬畏。你称他为父的那位神也是公义的神，固然有恩慈有怜悯愿意饶恕，可是当一个人是明知故犯而且滥用神的恩慈放纵自己犯罪的话，那你是自找苦吃，你是等于是要遭受神严厉的一个审判。如果你是敬畏神，你就知道怎么样在今世过一个寄居的日子。他用寄居什么意思？寄居就是说我暂时在这里。你知道寄居的人的神生观是不太一样。我们在台湾有很多哈，像我们这种背景，就是在台湾最近有选举啊，为了选举这种事情就会再拿出来再吵一吵。就有一种人叫做外省人，就是不是台湾的人，从大陆在国共内战的时候逃到台湾去的，叫做外省人。还有一种台湾本地人，那其中台湾本地人都是我们家乡福建人，只是早来一点晚来一点而已。陈水扁只比我早来200年而已当然他没有活到200岁了，我说他的祖先200年前来了，我父母是50年前来的，先来后到，我们都是福建人，讲一样的家乡话。那当然有一些外省人是真是北方来到哪里来的。那早期哈，我们有时候当笑话讲，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从小住那个军人的眷区，就眷区里面通通是军人子弟。那我们是少数福建来的，大部分的眷区里面的山东人、四川人、湖南人，什么人都有。最初来的时候，那些人每个人都是说，因为蒋介石说了哈，5年就要反攻大陆了。所以他们在台湾的时候不买房子了，不必买，马上回去了，寄居的。当他要寄居的时候，他会想说我干嘛那么麻烦买个房子，买了马上几年卖掉了，所以也不买房地产啦，然后什么事情都是反正过几年就要回去了。所以你知道当你有一个寄居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对于现在所有的一切东西你也不会留恋的，你也不会去投资的。当然过了很多年下来以后，慢慢发现回去是没希望了就开始不一样了。所以这边提到说我们要过在世寄居的日子，就是说知道我在世上的生活只是一个暂时的。圣经上说得很清楚，耶稣也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你觉得我在世上生活是寄居的，你就不会把你所有的财宝所有的盼望都眼巴巴的就看着你在世上所有的一切，不管这一切是指的你的股票或者你的房子，或者眼巴巴就看着你的儿子，儿啊我看你长大了，给我拿2个博士回来，让老娘可以畅快一点啊。你如果看的东西都是在这个世上的，它就会让你失望的。如果你知道在这世上是寄居的，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你会觉得这里是暂时的，有一个永恒的当然我说过，我们那个时代里面我们的长辈那些所谓的外省人，他们的那个想法，不过他的想法的确影响他的很多决定是真的。他觉得在这里是寄居的，我家乡在那里，我还会去看我爸妈怎么样，所以一切的那种想法，一切以那个为架构来安排他所有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也知道我在这世上是过一个寄居的日子，那么你的生活、你的行为、你的决定，一切的一切就会反映出那种寄居生活的一个心态。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当提到信心的伟人，提到亚伯拉罕，提到很多信心伟人的时候，他就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他们在这世上好像是一个漂流无定的寄居的人。所以他们凭着信心搭着帐篷，你知道帐篷不是一个永恒的房屋，他知道这个会过去的，将来有一个永恒的，所以他们就凭着信心往前走，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寄居的心态。 寄居的心态。当然并不是说基督徒过一个寄居在这世上的生活，所以我们不做长远的打算，我也不投资，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是。今天的问题不是基督徒可不可以为未来做一些计划，做一些安排，比如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存一些钱，将来孩子读书读大学的学费我现在开始存，这算不算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呢？不是，这个问题不在这里。你可以做很多为将来的预备，圣经上箴言也有很多地方提到说我们要向蚂蚁学习，因为蚂蚁夏天就准备过冬的粮食。反过来形容说我们人好像不如蚂蚁那么有智慧哈，尤其像美国人，我想美国人都应该好好读那段箴言的。美国人的 credit card 就是钱还没进口袋已经先花掉了，很多大学生刚上班头一天拿了薪水，Oh yeah, 买一部新车，反正分期付款，然后买一部新房子，所以薪水第一个月才刚刚进口袋，已经是因吃某粮了。我今天已经在吃以后的，所以呢，我就分期付款，车子分期付款，房子分期付款，一直 mortgage 一直分下去。所以呢，我明明手上没有100万，我可以买60万的房子，几万的车子，那个家当就100万了。其实你个月才赚3000块。一年年薪4万，年薪四万，你口袋里银行有多少钱？没几万，我已经过100万的生活了。这是美国的消费主义的心态。可是美国也很麻烦的，这个心态呢又很难转，一转的话呢，会有2-3个总统倒地的，因为这个经济就卡下去了。所以美国人是鼓励大家先花钱，再把钱赚回来。所以呢，鼓励大家有10块钱可以花100块，那剩下90块怎么办呢？就是长期的贷款，不管是贷款或信用卡。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一种人生观，但是重要在这里。其实我们不是不应该为将来计划，只是在彼得这边所说的话呢，他提醒我们，你的将来不要太短。我们的将来，如果说我未来10年，我退休以后怎么样？你的规划不过是10年、20年、30年而已。你有规划到永生吗？你有想到将来有一个盼望，是你将来见主面要得的一个东西吗？还是你所想到的将来，不过是10年、20年以后？所以不是你不能为将来规划，而是你规划的将来不要太短。所以不是基督徒不可以为将来规划，而是你要想到你的长期的将来到底是多长多远。当然当他提到敬畏神的时候，18节以后他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蒙恩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恩典从哪里来呢？所以18节说，我们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疵玷污的羔羊之血。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的罪得以赎罪赎去，能够罪能够被遮盖，以至于在神的面前可以因此称为被称为义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20节说，这位基督是在创世以前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个末世才为我们显现的。基督他的存在，基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不是后来还不得不做的一个补救的行为。换句话说，创世纪里面提到亚当犯罪，因为亚当犯了罪，所有人类都进入罪恶的里面，所以需要一个赎罪。可是不要误以为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是因为亚当犯罪，然后后来做了一个补救计划。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创造世界以先，亚当还没有被造以前，亚当没有犯罪以前，赎罪祭已经预备好了。这叫做创世以先，是神预先知道的。有的中文圣经翻译成预先定好的，所以这个叫预知或者预定。其实那个原文那个字可以翻译成两种，翻译成预定，有的翻译成预知。所以圣经里面有的中文版跟英文版也是一样，有的翻译成预知，有的翻译成预定，意思是类似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是神预先安排好的救赎计划，是在神造了人，神造亚当之前，也是亚当犯罪之前，赎罪祭就已经预备好了。 是为我们要赎罪的。我们也是因为这位基督，二十一节说，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一方面重复的提到信心这个字，重复的提到盼望这个字，可是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是集中在这一位神，这位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位神也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最后 一部分二十二节开始提到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的另外一面，叫做彼此相爱的生活。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他这边提到说，我们顺从了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然后提到二十三节提到重生。其实他一再的提到所有圣经上的道德上的教训，过个圣洁生活，这类道德的教训都有一个基础，基础就是先假定我们是重生的，假定我们是蒙召的，假定我们已经心里被神洁净了。在圣经当中，道德的行为永远不是一个只是一个道德的要求，只要你做到这个要求，你就可以进天国。换言说，拿道德的要求作为进天国的交换条件，圣经上从来不把这个当做这个的。相反的是说，道德上的那种圣洁的生活只是反映出我内在已经拥有的新的生命。你是神的儿女，你自然而然会讨厌污秽的生活，会反映出那个特质。如果你过不了那种圣洁的生活，那就要回过来问你信的什么信呢？你在信什么？你说我信耶稣，哦，魔鬼也信。雅各书这样说的，哎，真的也是啊，魔鬼不信耶稣才怪。魔鬼当然信耶稣，他的信不是我们的信，就是魔鬼比我们还相信有耶稣啊。魔鬼比我们任何人都还知道耶稣是谁，他只是不顺从耶稣，不顺服耶稣，不跟随耶稣基督而行而已。但魔鬼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还要相信耶稣，因为他知道，他知道耶稣的存在，他知道耶稣是谁，只是他心里抗拒神，所以以至于他不能够顺从基督而已。魔鬼绝对不是不信耶稣的，我们的信也可能是啊、哦，我相信他存在，那跟魔鬼一样，我也相信他很厉害，那魔鬼也相信。所以雅各书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信，生活行为上却反映不出那个特质，他说你的信那跟魔鬼是一样的信。所以我们必须反省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所以从这个原则上，如果我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是顺从了真理，他这个顺从这个字呢，有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时候，他提到顺从不同的地方，十四节提到做顺命的儿女，其实那也是顺从的儿女，同个字哈，顺从的儿女，也就是说我是顺从神的，所以那边是顺从神。二十二节是提到顺从真理，但都是反映出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真正信主有属灵生命重生的人呢，是因为顺从了真理，所以被洁净了心，心被洁净了，不是我们自己洁净我们自己，是神洁净了我们。如果神是被我们被神所洁净，是顺从真理的人，我们就有一个没有虚假的爱弟兄的心。我们中文的爱弟兄这个字呢，看起来是一个动词哈，爱弟兄没有虚假，原文的爱弟兄是一个名词，不是动词，所以应该怎么说呢？这意思就是说，以至于我有一个不虚假的兄弟之爱。那个字希腊文叫做 Philadelphia， 就是你所知道今天宾州有一个 Philadelphia， 那个 Philadelphia 那是个希腊文，就是两个字，一个是爱，一个是弟兄。 Philo 动词， Adolfo brother， 所以 Philadelphia 就是爱弟兄，或称为弟兄之爱。就说如果我是重生得救的，顺从真理，心里被神洁净的人，我应该跟我的弟兄姐妹，跟我的彼此的信徒当中有一个真诚的不虚假的弟兄之爱。那弟兄之爱包括姐妹之爱，就是对弟兄姊妹那种 Philadelphia 的爱心。 我既然是有这样的爱心，他下面才说，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的相爱。确实的相爱，有很多其他中文版的翻译是翻译成热切的相爱，不过意思是差不多。英文有的翻译成 constant， 就是继续不断的。或者说，我既然是有弟兄姊妹真正的爱心的关系的话，我就应该让这个爱实现出来，落实表现出来，确实的相爱。否则的话，我们可以表面上我们是有一个兄弟的称号关系，实质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爱心的这种的交流跟关系存在。所以他强调说，我们爱弟兄既然是没有虚假，或者说有一个没有虚假的兄弟之爱，我们就应该从心里面真正的活出这样的爱来。谈到弟兄彼此相爱，我想永远是一个挑战。保罗说得很好，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要亏欠人，你不要欠人的钱，你不要欠人任何东西。他说唯有一件事情你要常常觉得亏欠，就是在爱心上常常觉得不够，常常觉得我不够爱人啊，爱心上常以为亏欠。所以在基督徒当中，我们最常提到的是爱，可是也是有最多的误解，也是最多在我们所知道的跟我们所行出来的有最大的落差的，也是爱。所以爱是基督徒最常说的，也是别人常常说基督徒强调的是爱，这都没有错。可实质上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所说我们所知道的爱跟我们所行出来的爱之间有很大的落差的。这个落差为什么会发生？有种种的原因。有些人是个性的问题，就是说他就是很难表达出来，他很难甚至能接受别人对他的爱，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的隔阂，以至于这种爱不能够真正的落实。我们也不能够很坦然的跟别人真正打开心，好像说一点什么，或让别人能够对我说一些心里的话。这些都造成我们彼此之间不能够真正彼此确实的相爱。虽然理论上我们是兄弟姐妹，理论上我们有这样一个彼此兄弟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实质上来讲我们是有一个隔阂。那很明显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说你可以问你自己的是，第一个，如果你有一个团契小组，你在团契小组当中你是能够很坦然的说一些心里的话，包括你的软弱你的失败吗？你很怕你的弟兄姊妹知道你的软弱吗？这是一个考验，你能够说得出来吗？你能够听，你能够说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是主里的弟兄姐妹，好像家里的弟兄姐妹一样，通常我们就可以比较很坦然的说出来的。但实际上我们真的能够做得到这一点吗？另外一个考验也可以这样说，在整个教会里面啊，我们教会不算太多，100多个人而已，我们不是一个1000人的教会。在这个100多人教会当中，你到底有多少人你稍微了解他一点，我还不敢说很深入的了解，多少有一点点了解，而且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还可以彼此有一点，好像上次我们也提到过，在爱心里面彼此有点安慰了，圣灵有交通啊之类，像这样的情形全教会你能算得出5个、10个、15个、20个？如果教会有100个人，如果我能算得出来的，我能够真正谈上几句话，可以稍微做一点点所谓的灵里的交通，还不超过5个的话，那你就很难说在基督里我们在操练，我们在实际过一个切实相爱的生活。就是说在整个教会的里面，很多时候事实上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孤立的一个小岛一样，每个人都是孤立的。然后我们有一个英文叫做 comfortable zone， 我们有一个我们觉得很舒适的一个交往的圈子，对，跟这几个人我可以谈一谈，我可以说说。这个之外呢，虽然是同个教会的，虽然都是弟兄姐妹，我可能不太愿意跟他们说什么，我也不太愿意听他们的一些东西。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圈圈，以至于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应该有弟兄的爱，而且是个真诚的弟兄的爱，可是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隔阂。 所以在这个切实相爱的事情上，我们是有很大很大的落差的。当然尤其在现在这种社会，尤其在西方的社会比较个人主义的话，每个人都蛮保护自己的所谓的隐私权，所谓自己个人的生活的圈子，我们不太愿意跨出我们的家门，我们不太愿意去让别人踏进我的家门，我也不太愿意踏进别人的家门，所以我管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我也不要让你知道我家里发生什么事。在这样的心情之下，我想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真正在主里像兄弟姐妹那样的关系的生活，在大多数的教会，在我所认识大多数的基督徒，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也是必须求主帮助我们，我愿意跨出去那一步。你不会一夜之间变成另外一个人的，不过你要逐步的走出你的那个自我。这是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必须求主来帮助你慢慢慢慢走出来的。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哈，我信主以前哈，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个性有天生的，也有社会环境后天先天的造成的因素。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但是我想当然现在弟兄姊妹不会觉得我是很内向，其实我还是蛮内向。我还记得我信主以前，我高中以前的时候，我内向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不会内向到说怕跟人讲话，见到人会脸红，我大概是不会的。不过我的内向的意思就是说，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天地，我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必要的时候我在人群中会进进出出。可是我常常形容我自己好像是一种化学塑胶，叫做 Teflon， 不粘锅，你知道吗？有一种锅子哈，在涂上一种 Teflon 以后啊，炒菜都不用油的，那个蛋都不会粘锅底的，我就像个 Teflon 一样，可以进出人间，来往往。但是呢，就是我不太会跟你多说什么，我也懒得去了解你太多东西。所以我记得高中时候参加一个，在台湾的时候参加一个活动，我们坐一个军舰去环台湾岛，这样走了一个礼拜。那在整天就坐在船上生活嘛，200多个人，所以一个礼拜下来，当然混得很熟啦，很多人啦等等。上船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我认得的，下船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也不认得。但是你说我孤单吗？不孤单。那聊天的朋友很多，那要走的时候大家要留名签名留念呢，要我签名呢，我从来不签的，我干嘛写个名字给你呢？你写信给我还嫌烦呢。他要签在我的布上，我也不要签，我整本布子空的，你要我签我也不签。我觉得这样生活很自在，这是我所谓的内向。我觉得这样生活很好，我很喜欢悠哉悠哉这样。那是我信主以前的时候。那信了主以后，我的个性或者说我的很多事情慢慢在改变，慢慢在改变。那我觉得关键性的问题不是我的个性有什么改变，我想我个性没有太大的改变，我还是一个不一定会在每一个场合很主动会跟每一个人嗨这种热情的拥抱的人，我绝对不是。但是我慢慢学会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要走出你自己啊。所以我信主以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观念上的一些改变等等，然后慢慢觉得既然成为基督徒，我要注意去看一看在别人当中会怎么样。那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很敏感的，我很容易在一个群众当中一眼看过去，我就看到几个跟我以前一样内向的人，他就坐在某个地方，也没有人跟他讲话，他也不要跟人家讲话，就坐在那里。我就看到啊，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的学习啊，自我在学习，因为我自己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所以要我很主动的去跟那些整个团体里面哇最风云的人物，就说最多人涌在跟，要去跟他打招呼，挤到人群里面去，我是不会干这种事的。所以我开始的操练是怎么操练的？就在群众中找一些跟我以前一样的那种叫什么孤魂野鬼一样，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我想到我以前就是这样，在那个聚会里面，所以我以前还是慕道友的时候，我一定选一个靠后排靠窗口的位置坐下来啊，我觉得是很安全的地方。上面讲的不好听呢，我就看窗外，然后知道可以消磨我的时光。然后呢跑到后面嘛，对，所以到时候要结束的时候，我可以静悄悄的在没有任何人注意之下 我就消失无踪，人间蒸发啊。我很喜欢这样，那时候我在慕道友的时候，所以我也很容易在一个聚会当中会看到有一些人就是那样。然后我是从那些人开始，我开始跟他个别讲几句话，因为我知道我是内向的人的时候，如果有人主动来跟我讲话，我也不会说我不要理你的，但我只是不会主动去跟人家讲话而已。那我只是信了主以后呢，尝试改变我自己，先去找这种人聊两句说几句诸如此类的，慢慢的慢慢的，我有的时候好像那个蜗牛或者蛙牛会缩回壳子里面去一样，又恢复我的内向的本性，但有的时候该出来的时候我也会出壳的。我是就说我的个性本身还是内向的，但是我知道有的时候我可以走出我的自我。所以弟兄姊妹彼此确实相爱，有的时候在做法上我承认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有些人能够比较明显的表达出这些来，有一些相对是比较困难，但是不管你的天性是如何，靠主的恩典我们都可以来学习过一个彼此确实相爱的生活。所以他下面最后的强调就是说，我们已经是重生的人，我们所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神，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是神那个活泼长存的道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任何其他的东西，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就是借这个永存的道，也就是这个福音，使我们重生，使我们生命有一个改变。那今天我们有个圣餐的礼拜，圣餐纪念主为我们而死，圣餐也同样纪念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那今天整段的圣经就提到了，当神那个圣洁的生命给了我们的时候，要学习四件事情，记得我们所一生中真正的盼望在哪里。如果你真正是盼望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世做任何的决定，我们会从那个角度去想怎么样去做我们的选择，怎么样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样学习敬畏神，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中国人都很受一些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影响，来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观。其中孔子说过这样一句话，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所代表的正是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种生活的心态。我们中国人是比较不一定叫做现实的，但是是比较实际的。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观充分表达出这种态度，就是说活的事情没搞完了，哪去想死以后的事情或者怎么死，对，未知生焉知死，先把活着的事情搞好。所以孔子所教导的强调人伦的关系，伦理的关系都是在人间的事情，他对于丧葬的礼仪的事情，死后有神有鬼啊，这些事情子不与怪力乱神，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很多中国人的人生观也反映出这一点，然而基督徒人生观是恰恰相反的。我常常在好几次的丧礼会讲这句话，我说我这些年来的领悟是，未知死你如何生呢？如果你不常常把死亡这件事情，不是怕死，而是死亡之后带来什么意义，死亡之后有什么，你不把事情搞清楚的话，你在世做任何的选择你怎么选择呢？所以先把死的事情搞清楚，你就可以知道怎么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跟孔子所说的恰恰相反。孔子所说的不是错，只是从我的角度来说短视了一点。未知生焉知死，对不对？生活的事情先搞清楚，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态度。然而当你太现实的时候，你所看到只是短短的人生所有的一切，你就忽略到的将来还有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也可能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管他呢，杀人放火，反正赚了一笔钱先享受一下，大不了枪毙，啪一个子弹打了，至少我享受过了。 今天有些人可以杀人放火，做到那种无法想象的罪恶的时候，他怎么想的？未知生焉知死，他完全照孔子的说法的，只是他的用法不一样就是了。他觉得我已经从农村穷够了，穷怕了，从来没有享受过，我今天就干他一票，然后哇赚他几千万啊，享受一下，最后被你逮了，一枪枪毙命，他觉得至少没有白活。他也可以用这样来所谓的未知生焉知死，可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基督徒人生观是知道有一个将来，将来我面对的是按照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我要敬畏。我知道将来他会给我一个恩典，那是我将来永远的盼望。我也知道这位神是圣洁的，那么我怎么样过我的生活呢？所以这一切对于那种永恒的将来的坚定的信念，会决定我今天所做的每个决定以及我的生活的每个细节。这是基督徒人生观。所以先把永恒的那个目标定准了，专心盼望，集中你的心思，那么你整个的人生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圣餐之前的时候，我们要领受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我得到神给我的新生命，我的生活能反映出那个新的生命来吗？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再一次光照我们，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内心。我们敬畏主吗？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说，主，靠你的恩典，我们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能够说，主啊，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眼目所看的不是今世那些好像花草会凋谢会消失的那些的东西，而所看的乃是那位永恒的主呢。主，求你在这个圣餐礼拜之前，主啊，求你光照我们的心，也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再一次悔改回向你。主，求你洁净我们，也接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